啊，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主，你每天赐下你生命的道来指教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道中，我们能够不偏离你的左右，能够走到你的面前。求主来使人来祝福我们，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撒迦利亚书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越发清晰的能够看到啊，神透过撒迦利亚啊，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这样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盼望，也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知道神正是信实的神。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几百年，神逐渐的清晰的把这个弥赛亚将来的日子，甚至于弥赛亚的国度，非常清晰的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我们的神是真是大能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特别在十一章，我们看到好多亮光不仅预言了将来耶稣基督被钉死、被出卖的时候，那个三十块钱把它卖了，这个是非常清晰的一个预言。同时我们也看到，当时之所以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是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不承认、不相信他们要钉的耶稣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所以我们在十一章看得很清楚，他们不要真的弥赛亚，神最后给他们一个假的，那将来就是那个假基督。这是人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常说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那么圣经里面呢，神常常说是各从其类。神在创天造地的时候就是各从其类。所以我们也现在也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真正寻求神的时候，那么神一定把我们放在真正的教会里面。当我们不寻求神，远离神，按照我们的意思去敬拜神的时候，神可能就把我们放在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其实最后说是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其实这个过程已经开始逐渐的在非常清晰的神在做，只不过我们有时候灵里面麻木不敏感，自己可能已经被放在那个山羊群里面，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些好多弟兄姊妹很可惜，我们身边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就能够看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真的是要小心。神这里面非常清楚，当不需要真的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就给一个假的，神就给一个假的。当我们真的不去听神的话，不愿意被别人劝诫的时候，神就那么安排一个说一些我们耳朵非常舒服的那些人。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第十二章一开始说耶和华弄以色列的末世，这个弄以色列末世，前面提到有时候这个以色列呢指的是北国，有时候呢指的是整体，但是我们从下面来看，这个以色列是指的整个以色列民族，所有的十二个支派。说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前面都是万军之耶和华，什么耶和华说，但是这儿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这儿突出了神的创造。也就是说，神是创造天地的主，神是万有的主宰。那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既然是主宰，一切都在他的手里面，包括我们能够征战能够得胜，其实真正背后是出于那个主宰。第二节，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轰醉的杯。这句话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耶路撒冷被围困，耶路撒冷那是神的地方，那神的地方被围困，那这是神是许可的。那就像今天我们的教会受逼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受逼迫，这都是神许可的。其实神许可的，从我们生命的角度来看，那么对我们是有益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要吃些苦，我们要好遭一些难，但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我们要感谢神，说这神许可对我们的生命造就是有帮助的。那么像 当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他又向四位列国的民成为令人红罪的碑，就是耶路撒冷会成为四位列国的民那个红罪的碑，这是神做的，说神必使，下面会提到好几次他必使。那个碑啊，我们比较熟悉，其实前面也出现过，特别在启示录里面也出现过，就神其实给人准备了两个碑，给每一个人准备两个，那我们还要哪个？我们要那个和那个红罪的碑呢，还是要那个祝福的碑？那红罪的碑，那就是审判的碑。那么当这个耶路撒冷被这些四位列国围困的时候，攻击的时候，神要出手，神伸出手让耶路撒冷起来，成为他们的这个红罪的碑，也就是神要让耶路撒冷要得胜。说这个红罪的碑是让神为这些列国的我神的仇敌预备的，所以我们这个碑我们不在我们的手里边，神给我们是祝福的碑。下面说这末世也弄到犹大，那括号里面呢，犹大也是如此，这括号里面的这个意法我们容易理解，所以耶路撒冷如此，犹大也如此，也就是说神保护耶路撒冷也一样，也保护犹大。下面就非常具体了，第三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到那日什么日子？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日子，就是第二节，就是征战的日子，被围困的日子，我们被逼迫的日子，就是我们征战的日子。那么在这个征战的日子，神必然会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前面是向四位列国的民成为令人红罪的碑，现在是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那么这些列国以为他可以把耶路撒冷围起来，可以围困，但是不成想他举起这块石头砸下来的砸的是自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好多时候我们政府的外交辞令也有这么一句话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人常常是这样，这就是这外面的骄傲，最后把自己送到了审判台上。下面第四节，耶和华又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慌，使骑马的跌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神又是必使，这是第三次提到必使了。说到那个征战日，神一定是一切的马匹惊慌。这个马呢，马我们知道，在古代其实马就是为了战争做预备的。那么骑马的那就是征战的。当然，这个指的是那些不是靠神的，靠神我们不是靠马的力大，这是指的这些外邦列国，使他们跌狂。跌狂什么意思？跌狂那些跌狂就失去这个控制能力了。所以这儿是神要让敌人无法控制局面。到那个征战的时候，神要出面，敌人无法控制局面，这是神的作为啊，神必使。说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当眼睛瞎的时候，那就失去方向，看不清目标，一定是盲目的。那关于这儿，你看提到惊慌、跌狂、瞎眼，这个在申命记的28章28节也提到过，但是当时提的呢是针对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我们返回去看一下申命记的28章28节。申命记的28章28节说，耶和华必用癫狂、瞎眼心惊攻击你。攻击谁呢？这个你指的是以色列百姓。这什么背景下呢？这当时是神向摩西，透过摩西向百姓说的话，就是如果你将来要送福就蒙恩，悖逆那必带来审判， 这是如果是你背逆神，那么其中有一条就是必然是癫狂的下野的心境的，那就惊慌。所以不管是这些外邦人还是以色列民，不管是今天信神的还是不信神的，当我们不按照神的话行事的时候，那神的惩罚可能就是让我们癫狂，让我们又失去这个判断是非的能力，让我们惊慌害怕，让我们瞎眼，我们灵里面的眼睛瞎了以后，我们想明白神那是难如登天。所以这是神惩罚一个人常常使用的手段，特别瞎眼。神让我们瞎眼的时候，实际上任凭我们活在那样的光景当中，很可怕。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求神把我们的灵眼打开，我们一定要做神喜悦的事，不喜悦的事我们这个再吸引人再有诱惑力我们都不能做。第五节，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犹大的族长，犹大族长就是犹大的那些领袖，那么这实际上也代表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那个特别艰难的日子当中，神替他们征战，神必时最后让他们得胜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发出这样一个感叹，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神就做他们的能力，他们才认识到原来我们唯有靠神。其实下面来看，那么这个我们看得更远的可能就是指的那个他们神给他们预备的那个假的弥赛亚，最后他们神把他们的灵眼打开以后，他们发现是假的，才知道他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真的弥赛亚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知道发出这样一个感叹来。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再次看到，当神做我们能力的时候，那么我们最后就必然得胜，无论我们境况如何，我们手无寸铁不要紧，但是我们里面有神，但前提是顺服神。第六节，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捧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河孔里。神又是必使，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如果神不这样做，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就神便是犹大的族长如火捧在木材当中，那么犹大族长犹大领袖在这儿代表着所有的百姓，那么神把这个让以色列人作为这个火捧，作为火把，而木材和河孔呢，那就是比喻那些围困他们的列国外邦百姓。那么当这个火盆放在木材里边，那结果木材肯定是会被燃烧烧尽，当火把放到河孔里面，那结果呢，火把一定是成为大火，被成为灰烬，被毁灭。他们必用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人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我在旦夕的时候，神出面，最后让耶路撒冷的人仍然住在原处，仍然住在原处是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而是那些围困的敌人被神灭绝。仍住在原本处，那么就是最后还是平安的。所以神赐给我们是平安，我们平安的前提是我们要依靠神，顺服在神的这个主权之下，就是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其实就是平安的意思。第七节，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这个怎么理解呢？这句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犹大的帐篷，帐篷我们知道那就是遮风避雨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居所，是有人的地方。那么犹大的帐篷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指的耶路撒冷之外的那些百姓， 那么大卫家，大卫家和大卫的家这两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大卫家指的是大卫的子孙，下面有大卫的家，我们一会儿再解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到时候拯救的时候，先拯救什么？先拯救耶路撒冷以外的那些百姓。为什么呢？说灭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就是灭得他们人自己得荣耀，以为是自己靠自己。那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会理解成，那是神首先来拯救一些软弱的，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刚强的，那神可能你靠后一些。所以我们要让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知道离开神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这个时候神首先来顾念我们，要谦卑。第八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又提到那日，说拯救了其他人以后，那耶路撒冷居民神也会保护，也会拯救他们中间软弱的，比如大卫，大卫的家比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指耶和华的使者。这是怎么理解呢？是他们中间软弱的比如大卫。我们知道大卫当时是能征善战，也就是说这些耶路撒冷百姓，整个犹大以色列百姓当中那些特别软弱的最后也是非常刚强，他们能征善战，就像大卫一样。那么我们软弱的神必然会加力量，这是真的。当我们自己认为刚强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这个交出了以后，那是这个我们可能就得不到从神而来的这个能力了。神怜悯那些软弱的，拒绝那些骄傲的。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么大卫的家只是以色列的首领，前面大卫家是大卫的子孙啊，这俩不一样。那大卫的首领呢，大以色列的首领呢，就像是那些神的使者一样，就像神或者像神的神使者一样，那大有能力，但这个能力是神加给的。第九节，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到那一天，神必定义，定义那就是神的计划当中，神已经定了，不能改变了。所以当神定义审判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逃得掉的，没有机会了。那今天也是，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做再犯最大的错误，神都给机会。但是神一旦定义审判的时候，那么这个机会就没有了。神的机会不是说永远会给我们存留的，总有那个时候定义的时候，那个时间是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真的千万千万我们谨慎，这条路我们不是说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而是神让我们怎么走我们才能怎么走。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就很清楚了。我们先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浇灌所有的以色列民。那么施恩叫人恳求灵是什么呢？原文里面其实如果直译是这样的，就是恩典和恳求的灵。叫那恩典和恳求的灵，那其实就是指的圣灵，说神必然将让圣灵来浇灌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这是指将来，什么时候呢？那就是他们已经识破那个假基督的面孔以后，那是个假的弥赛亚，才知道他们所扎的这一个耶稣才是他们真弥赛亚的时候，那就是在启示录大中七年大灾难的前三年半过去以后的事情。 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人他应该说没有圣灵，圣灵没有浇灌，圣灵浇灌的教会现在没有浇灌在以色列的身上。以色列其实他们的这个所处的这个世代这个光景跟旧约时候没什么差别，因为他们不相信神跟他们立的新约，他们拒绝新约，所以他们还其实本质上还处在旧约时代。什么时候圣灵浇灌下来，那就是将来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们识破那个假的弥赛亚，启示录里面就是3年半过去以后，所以他们很可怜。如果我们拒绝耶稣基督，拒绝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事，那我们实际上也是处在这个光景当中。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必仰望我，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必仰望我这个王这个我，那下面就是他们所扎的，很明显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们才懂得知道仰望耶稣基督，才知道他们当时所扎的定是在十字架上那个定错了，说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以为我 愁苦如丧长子。那个时候都为耶稣基督悲哀愁苦，就像一个独生子就一个儿子死了以后，那是何等的愁苦，何等的悲伤。那长子死了以后也一样，所以他们的悲哀的程度我们可以想到，那就是整个百姓都后悔，当时活着的以色列民那个属灵的眼睛打开以后懊悔不已。第十一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那下面就说那个 日子是怎么悲哀的，就是来描述这个时节这个悲哀的程度。 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这提到了比吉多秘密吉多和哈达临门。这个米吉多在旧约里面有记载，哈达临门在第一次提到。米吉多呢是当时那个犹大南国或者整个犹大以色列最后一个号王叫约西亚。约西亚在什么地方死的，就是在米吉多平原战死的。这密集多呢可能也与后来的就是启示录提到的16章应该是提到的哈密基多东也有关系。那么这个哈达临门呢，哈达临门腾鸿姊妹在那个朋友圈发了一个信息，就是对那哈达临门有个简单的介绍。哈达临门其实就是从本意上来看呢，就是那个石里边那个籽儿比较多。所以密集多呢其实那个原文里面也是众多的意思，那么密集多和哈达临门其实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多众多的意思。这个众多的悲哀就是来衬托前面说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衬托这个程度，这个悲的程度。第十二节，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那下面更具体了，境内那就是整个以色列境内，以色列全地全国所有的人，一家一家都必悲哀，所有人没有一个不悲哀的。下面更具体的，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那大卫家那指的是前面我们说过的大卫的子孙，就是大卫是王嘛，是王家王室的所有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分开然后悲哀。拿单家的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悲哀。拿单是谁呢？拿单是当时大卫时代的那个先知拿单。说先知是代表先知也悲哀。利未家那是代表与祭司有关系。就是不管是领袖王室还是先知还是祭司，那下面示美家的那等等其余各家的所有的全地的 每家每户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不白的。这就形容了当时就是神预言的将来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百姓的眼睛被神打开，所以他们看到原来几千年之前，或者是很早之前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这个时候是极大的败，后悔懊悔，就做了一件非常错的事情，没法补救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做错了，所以导致他们这几千年和这么长漫长的时间是处于一个下野的状态，圣灵没有圣灵，很可怜。所以我们这十二章就分享完了，我们看十二章更加的清晰，直接指向了这个末后启示录所描述的那段经历。这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靠神，我们靠着那个我必使的这一位神，我们就必然得胜，无论我们现在什么境况我们都不怕。看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我们这样的经历，神真的是大能的神。另外也提醒我们，我们真要谦卑下来，我们本身就是软弱的，靠我们自己根本刚强不起来，当神让我们刚强起来的时候，我们必像大卫一样能征善战，必像那个神的使者一样大有能力，那么这些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位大有能力的神，依靠这位我必使的神，前提是我们真的要顺服。顺服很难，顺服就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必须去做，这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常常提肉体，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走到世界上，那个叫最容易往世界上一走，因为这个外面诱惑太多，陷阱太多，这个撒旦呢也一直盯着我们，他会利用我们旁边那些人来在我们身上来做手脚，我们常常会上当，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甚至我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姊妹，并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属神的，我们一定要分辨，是请神来帮助我们。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